弟兄姐妹不会相信，我真的是很震惊，因为我自己在约书亚记也是借着最近大半年也不止，大概最近一年吧，在神面前有很多新的学习，其实不算是新，有一些很多被提醒的地方，真的是觉得我是罪人蒙恩典，所以有讲的一些话并不表示我已经做到了，或许是我觉得就是应该这样子做就好了，因为我自己在当中，在很多失败经验的当中是跟大家分享我的失败，所以我们是一同来学习。二十三、二十四章最后一个一课，如果大家记得不动下面那一章，他不动好，谢谢。如果大家记得第一章第二章也是我讲的，那第一章第二章讲到什么事情大家记得吗？我自己也要回去看一下，我自己也要回去看一下讲的什么事情。第一章第二章讲到，其实我们应该是从生命记最后那两章最后那几章讲到摩西年老的时候，神给了摩西一个命令，一个选召，就说你要选约书亚做你的接棒人，对不对？最后这两章讲到什么？约书亚年纪老迈，那神为什么没有叫约书亚选一个接棒人呢？一开始的时候摩西选了约书亚做接棒人，谢谢。可是这两章讲到的也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一个在以色列人那个时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为以色列人也带领以色列人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进去迦南打仗，打了多久？七年。他当然还没有打仗以前他带领他们，这里讲到他的年纪已经老迈，打完仗以后好几年了。所以我们的信仰不单只是教导我们怎么去做，怎么去生，怎么去活，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年老，面对死亡。我们的一生啊，在很多不同的时间点上面，少年或者从青少年、少年青年、壮年、中年、老年，每一个的时间段，每一个阶段，神有他特别的旨意，有他特别的要我们要去做，所以我们不应该永远停留在一个阶段就不向前了，不迈进更进一步，因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旨意，而且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生命的一个表现。你不可能50岁还是像1岁2岁的时候表现。我们以此来推理的话，如果我们信主1年2年3年，比起我们信主30年40年50年或许更久，如果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长命的机会，应该是不一样的，对吗？应该是不一样的。最后一刻约书亚所提到的其实不是什么新的道理，其实摩西在临死以前讲的话其实跟约书亚是非常非常相似的，虽然不至于一模一样，不过差不了多少。为什么讲完又讲呢？我自己在准备这两章的时候，我自己在想，我好像都讲过了，巴勒斯也都讲过了，又回来讲，我已经觉得我没有什么要讲的时候，我非常震惊，又是无眠的夜， 好几个晚上，我不能睡，因为我真的不晓得应该怎么再讲这两章，我觉得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要讲。可是有的不是我有，是神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对我们有一些不同的带领，不同的旨意，而且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要明白，我们在信仰的路程里面不可能驻足不前的，不可能就说我这个阶段就很好了，我不要求什么长进，可是我也一定不退后。你错了，你错了。我们从来从一开始，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就不断在人生的过程里面，一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一直过着一个你必须要二选一的一个功课里面。你承不承认都好，可是你要面对的每一天每一个阶段的生活，一直到你见主面，你是在一个选择的过程里面。所以最后这一堂课20章24章，就像摩西临终跟以色列人讲的话一模一样，你们必须二选一，你不能不选，因为你不是与神为友的，你就是与神为敌的。你不要说神我很中立，你不可能。这两章圣经又给我们看见，你没有办法不选择，因为你必定要选。神也告诉你，也借着约书亚，以前借着摩西，现在借约书亚跟你们讲，你们必定要选择。约书亚就像摩西一样，很公开的跟以色列人说，你们必须选择。所以我们也是要选择。约书亚不得来读啊，吓死我！约书亚要他们做一个选择。一开始的时候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视为安静，不与视为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有多少日？没有很清楚讲。这是约书亚比较公开性，不是就说只是跟几个长老讲。他就是很在除了在两个山上面跟约书亚跟以色列人来宣告神的咒诅、神的祝福，以色列人都说阿门那一次以外，这个是约书亚第一次征战以后宣告的话。约书亚已经老迈，这个时候他大概是在100到110岁中间。这段时间因为也是接近他离开这个世界上面的日子近了，所以这里说他是年纪老迈，如果你把他算成是过100岁，那大概今天大概就是我的年纪差不多吧，我在你们中间也算是老年人。其实啊，我们中国人在对老人家这一方面其实是很有传统的，很有传统的，我们都很应该是很敬老啊，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应该是很敬老的。所以当我们年纪老迈的时候，其实应该圣经正言怎么说，老人白发是什么？老年人的冠冕。所以我昨天才去染头发，早知道应该不要去染，让你们看一下我的白头发，很多全头都是白的，可是你们大概没什么机会看见。好，老年对文化上面来说，我们中国人应该可以享受做老年人的那个荣耀，应该是。可是现在这个世代，我们不需要到老年已经被我们的下一代嫌烦。有哪一个做父母亲的，你们的年轻人长大的时候甚至现在没有跟你们说 You have said that before， 你已经讲过了，你今天又在讲，嫌我们啰嗦。你们没有被你们的孩子嫌过啰嗦的， 感谢主，你是智慧人，我们等一下要跟妈妈来学习。我很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已经被我孩子嫌弃了。你太啰嗦了 ，Mom, you've said that before。然后我比较年轻，我脾气也比较急。You know, 我那个时候常常跟他们说 ，If you listen to me the first time, then I won't have to repeat myself. But why is it that you said I repeat myself, and it's because you didn't do what I asked you to do? 如果你一开始我讲了以后你就做，我就不会再讲了。那你为什么你听了你不做，我现在再提醒你去做，你又嫌我烦，我不觉得这个错是出于我哎，同意吗？我自己做父母亲我很同意，可是他们来说 You just don't trust us, we will do it, we'll just take our time。 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福州话有一句话，就是横的来讲，你打横的来讲，你就是你不听话，你还会给自己找理由。啊，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做成人不是也是这样子吗？我们对我们的神不是也是这样子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就能够看见，好像我说的，我们真的只是罪人蒙恩而已。现在我自己都已经做祖母了，做外婆了，我就很得意。我就看见我的孩子来教他的孩子，然后他就这样子，我就在那里。Now you know， 他说 I cannot believe it. I told Corbin， 哎，那他就我女儿就在那里讲，他就跟他讲过了呢。可是 he doesn't listen。我说 That looks familiar。他是说 I know。我说 Don't worry， 他长大了以后有孩子，那孩子会磨他的，一模一样。所以你说我们人从历史有没有学到东西啊？没有。要不要感恩啊？要感恩。为什么要感恩？因为你没有做过父母亲，你永远不晓得做父母亲是很辛苦的，要付代价的。当然如果你是很好的母亲，或者你有很好的孩子，你不需要经历过这些，这个是万中无一的一个祝福，你要感恩。可是谁说我们这些被孩子这样子磨过来的不是一个福气呢？是一个福气。为什么？因为你被磨过，你就知道原来在神面前我们就是这些不听话的孩子哟。神在天上也是哎呀急得跳脚，我们我行我素。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体验出来，年纪老迈年老，神给我们在年纪大了以后一个很特别的职分是什么？我们可以教导下一代。你不要理他们听还是不听，嫌你啰嗦还是怎么样，你在你的职分，在你的岗位，在你的年岁上面，你要做一件事情，特别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你不能够输来。因为你的年你的经历，特别在属灵道路上面的经历，是可以给下一代很多的提醒。他们可能看在眼里，心里面觉得你不需要听从，可是他们到了一定的时间，到了一定的点，你的话会对他们产生作用的。最主要是你不要讲你自己的话，不要讲血气的话，不要讲你自己以为你对的话。怎么样才知道这个是属灵的话呢？今天莫长老替我解释。我们人生很多时候在做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怕，什么都可以做，理想很大很高，就是要做什么要怎么。到我们在年纪再大一点出来要做事情了，才发现天外有人，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才发现你自己以为你很行，原来在很多人中间你就不外于如此而已。会给你一些信心上面的打击，自信上面的一些打击，原来是好的，原来是好的，我们需要这些的打击。可是当我们已经活到一个年岁了以后， 弟兄姐妹，你的责任更大，因为你对你的下一代，不单是你的孩子，不单是你的孙子，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也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你知道吗？所以你在灵里面坚强，你在灵里面强壮，你可以给下面年轻的一些弟兄姐妹，信主年日比你浅的弟兄姐妹很多属灵上面的教导跟带领。可能的话不是新的，可能你讲的道理不是新的，可是这样子的教导，这样子的经历，对下一代的弟兄姐妹来说，对你的孩子来说是非常宝贝的，因为有一天他们会想起你讲的话，啊，原来那个时候这一句话这个字这一个经历是这样的解释。就像今天莫长老给我们解释的，给我们听见的，就是这些属灵的经历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好处。所以你要感恩，也不要忘记在每一个阶段，特别我们到了我们可以享受老年人折扣的时间 65, 所以享受 Medicare 的时间，原来我们还是有一些用途的，所以不要缠着，不要觉得我年纪大了，我不需要讲什么做什么，错了。在属灵上面，很多比我们年轻的一辈可以从我们身上学到一些功课，当然希望是好的功课，你不要不好的榜样带给下面那代，那个就是你对神对人的亏欠。什么叫做容神益人呢？那么容易啊，荣耀神要对别人有益处啊，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们为了我们下一代，我们不要失去，不要放弃任何时间给我们有服侍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不是说我们年纪大了都不需要做什么服侍，我不能够做什么服侍，有一件你能够做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每一个人不一样，可是不要失去也不要放弃你能够有的侍奉的机会，哪怕是 I don't know做招待，哪怕是一点点，哪怕就是为弟兄姐妹付上祷告的力量，这些都是神看你配为他服侍的机会，这个就是侍奉神。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这些。约书亚年纪大了，他就叫了这群长老啊、族长啊、审判官啊，这些有资历的、有资格的领导人，跟他们说，你们现在要知道第三节，我不晓得我为什么没有把整个第三节打出来，只打了最重要的那句。可是第三节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为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进去迦南地所有的每一场征战，主导的不是他们，征战的不是他们，是神在前面，他们配合神去做他们应该要去做的，神吩咐他们要去做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胜的秘诀。所以如果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不能够明白我们的生活 in and out 生活的每一个层层面面、方方面面，神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主导的权利，我们不会愿意顺服他的，不会愿意让他以他来为中心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经历过一个很长的挣扎，特别是很激烈的战，好像打仗打完了，特别你胜利了以后，那一刹那的高潮掉下来就是完全的放松。完全的放松是堕落最好的时间，是犯罪最好的机会，因为你松懈了，这个也是魔鬼攻击人最好的时间。你看有很多的失败属灵经历的失败，很多都是他们在侍奉高峰的时候，已经很出色的时候，他们就陷进去一些的引诱里面，而且失败在这些引诱的里面。我们以后看以色列人就知道，今天苦口婆心的摩西在前面的摩西五经里面， 讲到最后呼天抢地的跟以色列百姓要讲你们要怎么做，就是你们要全心全意侍奉耶和华。他讲的多悲怆啊，为了这些以色列人自己都不能进去迦南地啊，应许离他没份。讲完了以后啊，幸亏他选了约书亚来接替他。约书亚到现在这个年纪没有找到一个人哦，不是他不去找，他也没有找，因为神没有吩咐。为什么神不吩咐再叫一个非尼哈什么什么什么人来接替他呢？因为神的心意不在那里，地已经分了，你们去你们分的地，就变成一个小小的地方，一个小的地方，你们的立位人要带着你们怎么去敬拜，怎么去侍奉我。所以神从来都不把这些属灵的责任放在一个人一个世代的上面，每一个世代你要经过你自己跟神的经历，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靠一个人就永远都是你。这个世界上面也只有一个戴德森，这个世界上面也只有一个目的，这些伟人属灵的伟人都只有服侍他们那一代，下面下来这几个 generation 不同的世代，神要找什么人来服侍？你跟我。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觉得他们自己没有这个需要，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本事来服侍神，好像巴勒说过啊，那个牧师，神没有人的同工，神也不做工。为什么？因为神根本不需要人来跟他同工的。可是神的心意是他要跟人同工，所以你要起来，你在你的世代，在你的岗位，在你的周围，在你的亲戚朋友家庭社区里面，你要做什么？在你的工作岗位，在你的学校，在你的家庭，你要做什么？那个是你侍奉的机会，你要做。神的心意就是每一个人在你每一个的岗位上面做你应当要做的事情。我们下面来看，他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了他们把他们赶出去，就给他们迦南地来做他们的地业。如果你上一期有来听巴勒讲以色列的那个地理环境，他讲了一堂非常好的。然后上一个礼拜不是上一个，那个是地理环境是前两个礼拜讲的，上一个礼拜是讲到以巴的战争，也讲了那个地本来是谁的？神的。当初最初住在那边的人也不是属于他们的，后来迦南人进去占领那个地方，就变成迦南人的地业，可是也不是他们的。以色列人进去跟他们征战，把他们赶走，住在那边，可是也不是以色列人的，因为这个地本来就是神的。所以神在那个地方等了那么久，要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去，你就 要回去听巴勒神说怎么样子等了那么多年，为什么神决定要把那块地给以色列人，不给迦南人，因为他们犯罪。神也在那里等了很多年，等他们悔改的。所以神在天上看千年如一日，所以我们真的要想，神为什么到现在不答应我祷告啊？我想要找一个对象那么难，要怎么样？我的儿子怎么都不听话？神看千年如一日，你只是你儿子十几二十年，你要排档了嘞，你就是你要等，这个是一个忍耐的功课。所以我们常常希望神按照我们的时间什么啊？神不干这么事，不是按照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很要先要认定一点，在神他凡是有绝对的主权， God's sovereignty is beyond us， 所以这个你要很清楚。因为如果你不接受神是掌主权的神，你不会在我们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你会有什么长进呢？因为你不服。可是神创造了你，你是被造的，神是创造的，你这块泥对陶匠说我不干，我挑黑不顺，调气不顺，我就是不服气，你跟神斗，我只能跟你说你一定输，从来没有人赢过。 所以我们自己要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对。约书亚这最重要的讲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神是怎么样子信实的一位神，他所要给以色列人应验的话就应验了，就如他所说的应验了。所以下面才能够讲到，神既然是这样子以信实的神，他值不值得以色列人全心全意的去对他有顺服？他值得，可是以色列人是不是愿意全心全意的去顺服？就好像我们今天有了神的救恩，是你该得的吗？你做了什么好事得这个救恩吗？没有，可是神就是给了。可是你接受了这个救恩，下一步你要做什么？还是你觉得我好处我就拿，先拿先赢，先得先赢，之后呢？神对我们有要求的，神很多的福气、救恩的爱对我们是完全完全给的，没有要求任何条件。可是约书亚就告诉我们，摩西五经告诉我们，在旧约的时候，起码神给他们地业，给他们所有的福气，有一些是带着一些条件的。你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摩西有没有讲过？有。这个大大壮胆，我们约书亚就已经讲了不晓得多少次了。有没有这个胆？大大壮胆，不只是外面的仇敌。我记得我有讲过，我不记得我有。如果没有讲过，我就现在讲。你知道那个时候约书亚要接这个棒子的时候，不单只是要对外面的敌人，他接这个棒子的时候，他在过往的经历里面，他眼睛看着摩西做他的师父，做他那个时候领袖，他跟着摩西左右，他眼睛看着摩西是怎么被这一群以色列人折磨啊。我老公说，你不要用折磨这个字眼。我说哦，好，不用。可是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一个形容词形容摩西那一段的时间，结果还被他们连累的连应许之地都进不去。如果我是约书亚，我真的是有那个犹豫性 I have the hesitancy 来接这个棒子。这一棒是不容易带的，一群几百万的人不是像弟兄姐妹你们那么好的，不是啊，这一群人是渴又闹，没肉吃又闹，太累了又闹，什么都闹，而且是不停的闹。如果我是约书亚，我真的就跟神说，我从一开始我在探险的时候我就想要去，你只是带我进去就好了，我就是打我那片地就好了，这些以色列你不要叫我带。可是他很清楚明白神呼召他，他到了那个壮年的时候要带这些人进去打，要做什么他非常清楚，这些人是不是容易带？不容易。可是他知道这个神给他这样子的一个呼召，他就要在那个位份上面忠心的服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服侍，如果你不服侍人，你没有办法跟神说，神啊，我已经服侍你了。因为神，你是要透过服侍人才服侍神的，你知道吗？因为神在天上面，你怎么服侍他，整个世界都是他的，他哪里需要你干活啊？可是神说，你把这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喝，你就是给我喝，主耶稣说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可以侍奉的岗位上面，你要侍奉的忠心。所以不论你在插花忠心，不论你在诗班要忠心，你不要把这些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重要的侍奉看成不稀奇轻看，不是要每一次讲道每一次叫主日学什么你才是服侍， 在很小的事情上面，你服侍做的忠心，尽力做，而且不是做给人看，乃是做给主看。因为你知道你在背后所做一切的动力，是因为你爱神，不是你爱某一个人。当你爱弟兄姐妹，可是你不爱神，你不会爱弟兄姐妹的。因为哥林多怎么讲，你可以为人焚烧，没有爱，就是吵闹而已。所以你去做什么事情，你如果没有爱，白做，因为神看在眼里面。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是为了神所做，结果如何，就像那个赵牧师夫妇讲的，都坐在神的里面，神看到你的忠心啊。所以我们不要在我们的侍奉岗位上面不忠心，因为你要对神负责。所以不论是什么，不论是什么大的小的，你我们看得见看不见的，什么台前幕后的，你做的忠心，神看得见。我们所有的劳苦在神里面不徒然。他教导他们什么？不可与他们的国民掺杂，不可提他神的名，不可指着那个神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这个其实在十诫里面是不是就是第一条？所以你知道有多重要。讲完摩西讲了多少次了，十诫第一个就讲这个，讲了那摩西那么多年，回到约书亚这里已经那么多年过去了，打了仗还是提这一条。我们今天常常都不知道也不留意，原来对神忠心第一样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知道他是独一的神，神独一的性格，天地唯一的神，这个性格我们如果不接受不阿们，你很多其他的事情你做不出来，你也不愿意做的。不可，因为很多时候罪是逐渐性的，我们被引诱不是一步就跳进去那个陷阱里面的，我们很多时候是越来越靠近那个陷阱，越来越靠近那个陷阱，结果就扑通掉下去都不晓得。很多时候我们不太认为我们自己会跌倒，那种的自信啊，我不会。很多时候你说不会会被打脸的，你知道吗？而且被打脸的啪啪很重的。我就常做这种事情，我不会，当然不是说说拜假神，可是我们离弃神是逐渐性的离弃，慢慢就把神不变成我们的第一位，这个就是拜假神。因为什么是你心里面最想要崇拜的？名声、利益、金钱、孩子、地位、工作，你不把神放在第一，那些就是你的神。所以我们常常很相信一句话，大罪我是不会犯的，可是我们忘记了下一句，小罪不断。这个就是我们的关键。我们彼此来勉励，因为很多时候神不是只是说哎，你大罪，他没有拜什么其他神，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做神不喜悦的事情，而且明知而为。我们知道神不喜悦，但是我们欺负神，因为神不会马上打死我们，或许是惩罚我们。神其实对我们真的是很宽容的，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要宽容？因为神对我们就是宽容，要照着你们所行的。所以到今日所行的，所以约书亚在这里跟他们说，你们到今天一直在遵行耶和华，靠你们耶和华的神，你们要继续做。所以为什么要传承？继续做你会老的，像约书亚一样。所以你不要只是租一个石坛，为了给你后世的子孙有一个把握，说哎呀，我们跟对岸的是一家人来的。你要在生活上面显出来。所以如果你不是 照着你今日所要做的继续做下去，你对你的子孙，对你的下一代影响不止那么大。你要怎么样子影响他们，怎么样的影响他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这是你要做的。所以约书亚在哪里一再提醒他们，神为你们做了什么事情，把那些又强又大的国民，把那些已经 very well established within the land 那些人，在这个土地上面，他们已经有城垒，已经建立好的，有葡萄园，已经盖好的，这些人把他们赶走，把他们的地，把他们地业给你，你不要忘记这个恩典，不要以为是你自己打仗打得好，兵又多，马又多，赢来的，不是的。分外谨慎，你知道我们爱神是要分外谨慎的吗？还是你觉得很容易？爱神容不容易啊？容不容易？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要经过爱人去爱神啊，弟兄姐妹。神啊，我很爱你，讲完走了，很容易啊，这谁不会讲？我一天讲几百遍，可是你要我爱弟兄姐妹，这个我也不想爱，那个我也爱不下去。可是我们不爱人，显不出来我们爱神了。分外谨慎，爱神不容易啊，弟兄姐妹，你知道爱神不容易吗？你如果知道爱神不容易，你要更加分外谨慎去爱啊！这个神对我们有要求的。为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不彼此相爱，怎么看得出来你是主耶稣的门徒呢？圣经是前后很一贯，对不对？没有前面讲的后面就是讲反话，不是的，圣经很连贯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的事情让我们觉得很好啊，没有什么错啊。效法之前是什么？妥协。妥协了以后你就容易效法了，因为罪是逐渐性的。我们常常不晓得原来妥协一步之后就有很多步，妥协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可是我们求神帮助，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妥协呢，这个对不对呢，可不可以呢？不要问我，去问神，因为神要给你从天而来的那个智慧，你问人没有用的，因为你问的那个人自己已经在妥协了，他当然就说没有啊，我都是这样，你来问我，我也是这样啊，你能够得到什么帮助？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在主的里面，灵里面的更新不容易的。因为更新只会让你越来越坚强，站在神的话里面坚定不移。如果你的更新是以前还可以不妥协，今天就去妥协了，那个不是心意更新，弟兄姐妹，你的更新错了方向。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小心，又是要给他们说你们会遭祸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如果啊，你们不遵行神的话，不遵守神跟你们说不要做的地方，你们会在神所赐的美地上面灭亡的。神的祝福很真实，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咒诅也很真实哦。所以不要以为只是神只是祝福就祝福，神的救恩是给了你，可是在救恩之后你的长进，你在生命上面是不是能够有真正的安息，在乎你有没有真实的分外谨慎的谨守遵行神的话，就是这样。你们神的福气怎么样子临到你们，咒诅祸患不听话还是会临到。这个讲得够清楚了没有？那约书亚讲呢，也不是拐弯抹角的讲，哎呀怎么样，他讲得很清楚啊，你要恩赐就遵守，你要祸患你就不遵守吧。我觉得他实在是太好了，不像我们讲话有中国人的艺术，讲了等于没讲，或没讲等于讲了，你知道我意思了，深究啊，好吧，打个深究，我们就心里面知道就好了，不用讲出来的。哦，神不是我， 神 very black and white， 黑白分明啊！你们要违背，你们要知道你们会遭祸，会灭亡。够清楚了吧？所以这个小节，因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大大壮胆，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不可，不可与那些国的民掺杂。你如果违背你跟神立的约，神降福也必降祸。够不够清楚？够清楚。好了，二十三章讲完了。不给你们问问题，所以你们就赶快讲。这一次二十四章，约书亚就更老了，大概 也过了好几年的时间了。他又再一次把那些长老、审判官、族长、首长聚集到，又来一次了。老人家好像都是比较啰嗦一些些，可是这个啰嗦是必须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属灵的教导。我再讲一遍，你不要嫌老人家啰嗦，所以我也挺啰嗦的，因为已经讲过了，我现在又来讲一遍。在神的事情上，在属灵的事情上，老人家对我们的劝勉，对我们的警戒，对我们的榜样，我们不要嫌他烦。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尊敬老人家最起码的一个态度，因为神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权柄给我们这些白头发的。所以我们不要放弃神让我们活到现在这个年岁有的一些经历，我们可以帮助下面年轻一点的。当然你给了他们帮助，他们不听，不关你的事，他们不甩你，人不关你的事。可是神要问责的是你有没有做。你要跟神说我做了，神说 OK， 就好像忠心的仆人没有把钱埋在地上，主人回来的时候，仆人就说啊，我这个五千两，我就赚了五千两，一千两的时候我就给他埋起来。神要责罚的是那个埋起来的人。今天你在你的岗位上面，不论你是有没有白头发，不论你是青年、壮年、中年什么，你在你的岗位上面，在神呼召你的地位上面，有没有做到神要你做的各方面的侍奉，大的、小的、前面的、背后的，你有没有做到？有没有忠心的去做？这个是神要问责的。所以我们自己来问自己，弟兄姐妹彼此来勉励。因为你如果没有服侍人，你就是被服侍的那一个。你很享受，对，感恩神赐福你可以享受，可是可以想一想你要怎么样子让别人得福。所以一点点的服侍，不论在哪一方面，对你的家庭，对你的下一代，对你的朋友，对你的同事，对教会的弟兄姐妹，一点点的服侍，你有没有忠心？神要问责的是这个。这个图，那当然就是十二个支派，两个半支派在河东，九个半支派在河西。所以他们约书亚把他们召聚在事件，所以事件是一个在圣经旧约历史里面是很重要的地方，大家要一定要记得这个地方，因为很重要。亚伯拉罕在那里租坛，那个雅各也在那里租坛。那后来约书亚打仗什么的，已经把敬拜的中心都迁移到世界，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其他地方伯利恒大家都熟悉，世界在旧约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二十四章约书亚又来了，他就讲了从亚伯拉罕被神呼召从乌尔出来那一段的经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记得，并不是我们去找神了，我们觉得哪一个神好我们去找，原来是神找我们。我们要很感恩，因为如果神不来找我们，我们就是完全迷失，完全没有救的。神拣选我们，他从拣选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 他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是不是？然后他的儿子是不是两个都被拣选？所以神的拣选是非常独特的，在你的身上，神就是拣选你。所以你拣选了你以后，你要为神做什么？或许你不想要为神做什么，那就看你对神给你这个爱特别的拣选有没有什么感动，愿意回馈给神。这每一个人不一样啊。可是为什么神要借助一些特别的节日来提醒我们他对我们的爱跟拣选？今天我们怎么样子被提醒神对我们的爱？怎么样被提醒？我们怎么样子被提醒主耶稣对我们的爱？ Baby， 你如果在 baby 的时候没有想到到底是什么意思，杯代表什么，饼代表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如果没有感动，你杯饼就不用赢。杯饼的设立为了纪念我，主耶稣说的。你纪念主耶稣什么？你又没见过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可是你要纪念主是为你死，为我死，很 personal 的。所以从来我们的信仰不是你得救了就有裙带关系，你的另外一半啊、孩子啊全部都得救，因为你一个人得救。他说一人得救你的全家得救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连带裙带的关系，是你一个人要成为福音的出口，你要在你的家人面前讲出主耶稣在你身上的恩典，活出主耶稣在你身上的恩典，让他们也有机会得救。你是一个出口，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一个人的力量，神对我们有特别的目的，你要成为你全家得救的一个开始，被祝福的一个渠道。当然他讲到一些例子，讲到他怎么样子在约旦河中，在两个王那里帮助了他们，怎么样子instead of 巴兰来咒诅，神阻止了巴兰的咒诅，巴兰给了他们祝福，这些他历史讲一遍。这个就是我一开始讲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七族的人，我好像是不是有讲过？有哈、哦，七族人，那七族人神给他们赶走，给以色列的地。再从这几节。三节到十三节里面，我特地打出来，因为经文比较长。神是用他自己讲的话，第一声的自述，讲了他对以色列民的带领：我将、我领、我死、我给、我赐、我赏赐、我差遣、我降灾、我领、我死、我行、我领、我教、我不肯听、我教、我打。我撵出，我吃。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你每一天的生活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神为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情，我们都以为是自己做的，其实不是的，我们只是不晓得神在背后替我们做而已。所以你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感恩的心可以帮助你明白神有多爱你，你就愿意在服侍、在侍奉神的事情上面多做一步，多走一步。不然的话，神为什么那么啰嗦，讲了又讲呢？讲了又讲呢？因为我们是很容易忘记神恩典的人，忘恩负义，我们最在行了。我们不觉得有什么，所以如果我们对主耶稣流的宝血、走的十字架的道路、受的鞭伤、受的凌辱、受的痛苦，我们不觉得有什么感动，我们的生命需要被触动，因为你们还没有被主耶稣的爱触动。所以其实我们在很多方面我们很对不起主的，因为主对我们很宽容， 真的是神赐给他们地方，吃葡萄园的果子，吃橄榄树，住城里，都不是他们做任何的功夫，他们没有做，神就给了他们，别人做的他们去享受。今天其实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也是这样子的，只是我们没有细想而已。所以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姐妹， 你如果没有在什么服事上面有参与，那你一直都是在享受服事的那个人。所以参与一些服事，因为你借着参与一些服事，你原来可以服事其他的弟兄姐妹，这个才是教会彼此建立教会的目的，彼此鼓励，彼此建造的一个目的。你不要只是在那边你自己好像过得很好，我一直在长，我长得高高大大，一个好多果子是你自己享受的果子而已，别人呢？别人有没有你一点的付出来享受那些果子呢？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又在讲诚心实意，不要与外邦的民掺杂，不要拜他们的神。诚心实意在神的面前，就好像你答应了这个约，我也讲过，神要你看重那个约，因为神是守约的神，神也要我们做守约的民。你守不守约？这里这些百姓在约书亚面前讲得很好啊，约书亚给他们一个选择，你们如果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你们今日就可以选择侍奉的。大河那边的神呢，在这个地所住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讲到约书亚记，怎么可以不讲他那一句名言，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哪一个人家里面有挂一个这个的 motto， 感谢主，可是要做哦，你挂在那里没有用哦，你不做而不如不挂，要做哦。所以我特地造出来，我本来看到这个我也要去买一个，艾伦说你就算了吧，你要跟人家讲你不做不，你挂出来有什么用？真的是，如果你做了不挂出来，人家知不知道啊？知道。所以你不挂你做好过你挂了不做，也是个选择。你挂还是不挂？你做还是不做？弟兄姐妹，你做还是不做？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自己的例子。我跟我先生结婚已经41年了，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比较年轻，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很自私的一个人，非常自私。大概我先生说你不要这样讲自己，因为我跟你两个都很自私。是的，因为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两个人决定不要孩子，我们觉得孩子好烦啊，你还要带，你心思意念钱财金钱什么都花在他身上，我们现在这两个人自己享受不好吗？好啊，那我们结婚头那半年我们就去参加了一个营会，邱清泰跟他太太举行的那个家庭，我不记得那个叫什么，去他我们结婚半年就去参加了。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师母在哪里说那个他都有一些姐妹已经结婚有孩子的什么的，就是我比较年轻，刚刚结婚半年还没有孩子，然后他就是给我们一些劝勉什么的，然后就讲到孩子的教养，我胆子也很大，不知天高地厚，我就举手，我跟师母说，师母，可是我不想要孩子，我觉得他们很麻烦，我就讲了一堆我自己认为有的理由啊，怎么样怎么样，那师母就笑，这个是你的认为，我说不是，我跟我先生有同意的看见，很得意哦。那师母说，我为你祷告，我说不需要，我为什么需要为我祷告？你知道今天我孩子，我儿子的教会什么的，我很感谢主，他们的教会比较传统，他们下一代真正好的教育是 你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要孩子。如果神没有给你有孩子的恩赐 OK， 可是你自己去决定不要孩子是不对的。为什么？你说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啊什么的，你不要孩子，天国哪里来精兵替神打仗啊？我儿子的教会那个时候是这样教导，那个师母当时对我也是这样子的教导，就是你要知道神让你有家庭的目的是要你传承我们上古的意象。可是我不觉得传承有什么重要，我觉得我享受比较重要。所以他那个时候他讲完了我还不以为然，我还挺得意的不以为然。可是弟兄姐妹，我跟你讲，神没有责罚我，神也没有一到了给我批评，没有。要成为父母亲，你是需要一些时间慢慢成熟来 become parents 的。我老实讲，我不知道也不记得什么时候我跟我先生那个想法有改变。四年半以后我们有了我们第一个孩子，我们怀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不是北区的母会，是北区前身我们的祖母的教会，就圣若瑟那个时候的教会。那个时候我们有一次侍奉，我现在的侍奉还比较多一些。那个时候我怀孕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跟我先生就稍微有提过，我说我们两个提其实我们从小的教导去教会是一定不能迟到的，迟到在我们的词汇里面不存在。我们要 make appointment 做什么事，我们永远都是找到，我们永远不是12点15分我就刚刚好12点15分到，不，从来不是，我们从来都要 10到15分就以前到，一向都是任何聚会任何的 appointment 都是，不要说去教会，可是去教会我们是特别早到，特别早到。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有孩子，我们是结婚第二年我们就直堂到北区的教会，在北区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们是北区教会过来，直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借一个 nursery， 是一个幼儿园的地方来聚会的。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椅子啊、书本啊、什么桌子什么都是放在一个 storage 的里面。礼拜天要找30-40分钟。来搬椅子 set up 这样子来做的，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那我当然我先生已经他已经是有这一方面的服侍，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有了孩子，我们孩子，我说麻烦是真的麻烦，你跟你要起来的时候还要怎么样怎么样，还要喂，还要换尿片，还要怎么样，就穿好衣服再出门。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定了一个心意，在神面前有这样子的一个委身，非常清楚的委身，不能迟到。所以虽然我们带着孩子 baby， 可是我们还是第一个到，因为要帮忙搬椅子 set up 桌子，要做这些。现在我的女儿已经36岁了，没有变化。弟兄姐妹，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要在最小的事上忠心。我不是在哪里炫耀我自己，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很小的事情。神值不值得我们很全心全意聚会敬拜他的时候不迟到，他值得吗？他值不值？如果你觉得他不值，你迟到有什么所谓？我还没吃早餐，我还起不来，孩子还在睡，我不能叫醒他。可是我跟我先生在神面前从一开始的尾声就是这一件事情上面，大致我不敢讲，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尾声，我们不能够因为有孩子迟到。感谢主，我们还没有违过约，感谢主。我们这样子做对我们的孩子有什么影响？我记得有一次在北区，他们有一个Parents Appreciation Night， 我们 Youth 也有。然后他们 他请青少年父母吃饭什么的，然后他们就是吃饭好像是6:30吧，我不记得几点了。我跟我先生 like usual 6:30吃饭，你猜我们几点钟到？6点，我们去了。然后那些青少年好可爱啊，青少年都是害死。他们那个有一个女生，她还在厨房嘛，他们就煮 spaghetti 给我们吃，还有每一桌有个小花小小的桌什么，她一看到我们，她就哇的跑到厨房，我儿子在哪里煮面什么的，说 Sheldon your parents are here already 6:00，她不晓得把我们放到什么地方，还没有布置好，面都还没有煮好，给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我们也没有觉得有大什么大不了，可是小孩因为他们第一次这样子做，他们好紧张。然后我儿子在哪里开水来煮面，他就把他很用力拖到那个火炉上面，然后就转头说 ：“It is them, it is their usual, just ignore them。”所以那个就哦 ignore them, yeah, they will find something else to do。我跟 Anna 就站在厨房的门口，就看他们忙了。我觉得很有趣，可他们那些年轻人看见我都不想，他们就有点很不自然的看见我们，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煮好。那后来我儿子跟我女儿他们现在不同教会聚会什么的，他们也maintain一件事，聚会绝不迟到。他们有孩子也是聚会绝不迟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侍奉我们的神要有一个委身，你必定先愿意然后你委身，不然的话你其他不用谈，你没有这个委身你做不来的。可是这个在小事上面你要学习忠心，因为这个小事没有什么，不需要你割肉，不需要你捐血，不需要你在一件事情上面显出你的委身，神看中的是你委身那个忠心。你的百姓怎么去？当然他们去，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必定侍奉他。结果我们从历史里面看见，他们有没有毁约？毁约。可是并不表示我们做这个承诺是不应该要做的。因为我们人就是人，神知不知道我们不那么信实，可是他绝对不能背负他自己的信实，所以我们不信实，神很信实的。所以神不变，这个世界上面唯一不变的就是你我都会变。承诺誓言是需要时间去证明的，你今天讲很容易，你明天继续做，到后天你还会做，一个月以后你还会做，10年以后你做不做？所以你在神面前的委身，你在神面前的承诺，你在神面前那个约那个誓言，时间会证明，神也看在眼里。我们彼此鼓励，因为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实在在变，我们人心也是会变，求神怜悯我们。约书亚已经跟百姓讲：“哎，你们不能了，因为你们神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因为他从摩西眼里面，从摩西的那个经里面，他知道这些人信不过啊。他知不知道？他知道啊。神知不知道啊？神也知道。可是我们的神是很爱我们的，他明明知道。”但是他在他面前这些誓言，神在当时是非常悦纳的，虽然他们后来背弃了那个誓言。你们如果转离，神会把你们灭绝，又再讲一遍。如果你们真的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人，他们说：“哎呀，我们必定要侍奉。”好，所以就跟他们立约，立定律例典章，新的约吗？啊，不是，就是他们一直讲的，所以约书亚要他们自己跟自己重复讲：“你们听到你们讲的吗？你听到了，好，我们再来立约。” 将这些话神的律法写在律法书上，又将大石头立在那里。所以这里说百姓给了他们约瑟给了百姓一个选择，百姓愿意啊，所以约瑟就立约，立约在大橡树旁边。所以这里是考古学家挖出来一块石头，只有半截，他们认为可能很可能就是当初约书亚的那个跟他们立约的那个石头。所以有石头为证呢，可是那约去哪里？可是他们在被外邦人掳去以后，我们只能够讲以色列人从恢复他们国家以后，他们的确没有拜过外邦神，他们的确只是有耶和华一位神，虽然他们拒绝基督。约书亚打发百姓割归自己的地业去了，然后约书亚就死了。人活一世到死了，就是做成了神要他做的。约书亚就像摩西一样忠心到底，忠心到底，忠心到底。以法莲他葬在他的地业里面，以法莲山。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老人家劝勉的话在我们还活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在我们还活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在我们旁边的人，就像就是有帮助他们一样。所以不要轻看，不要轻看我们能够做的，因为你过去了以后，那些人就不记得你讲的话了。就像约瑟，他帮助了埃及度过那几场的famine， 可是到过去了以后，后世的人记得他的功绩，不记得，所以还起来虐待他的后代，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还有存活的年纪那些年日，70年、80年、90年、100年、110年，不要认为他没有用，有用的。因为你帮助了你还在世上那段日子那些的人，你的侍奉、你的生活对他们产生了影响，他们还侍奉耶和华。你死了就不是了。所以最后他讲到三个葬礼，约书亚死了埋葬了，大祭司以利亚撒也死了。每一个世代神从来不要一个人永远活着来带领那个世代 forever。 我们常常要被提醒神为我为你做了什么，每一个人都要面对选择，每一个世代都要面对选择。神的介入需要人的配合，没有神他们做不到，没有人神不动工，因为神要我们跟他一起同工，并不是他不能，而是他心意要我们与他同工。时间真的是可以考验我们在神面前所立的愿，所许的承诺。所以约书亚就讲属灵，在属灵的方面不是天堂就是一个去处，而是圣洁，遵守命令，完全顺服，让神来掌权我们生活点点滴滴，这样才叫做安息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地业里面。地业救恩我们已经得了，救恩我们已经得了，怎么样子在救恩的里面享受救恩所带来的安息，我们要顺服遵行神的旨意。讲完了。